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正在进行的北约峰会。拜登总统目前正在西班牙参加北约峰会，白宫国安会官员表示，美国在北约要达成的六大目标当中，两项在峰会的第一天就已经达成。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6月29号，也就是北约峰会的第一天的中午呢，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来对记者进行简报。那他表示呢，峰会不过才进行这个半天，美国所要达成的六大目标当中已经达成了两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美国的六大目标是哪六项。那科比说呢，美国第一个希望达成的当然就是新的北约战略概念。那我们知道之前呢，国安会介绍过新的北约战略概念当中将会首次的把中国列进去，当然呢也会关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问题。第二个目标呢是要更坚强的吓阻与防卫。第三个目标是要达成邀请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第四呢则是要北约盟国投入更多的国防资源。第五是要支持乌克兰。第六则是要扩大并且改善全球的伙伴关系。而这个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呢，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还有芬兰以及瑞典要受邀加入北约这两点呢，但是两个已经达成了目标。那我们也知道呢，在昨天星期二的时候，土耳其改变了原本反对芬兰以及瑞典加入北约的态度，改而跟芬兰以及瑞典签订了一个三方备忘录。那拜登总统呢也马上就发出了这个恭喜的这个声明。那么在星期三呢，拜登总统在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场外也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见面。那么在会面的时候，他也特别感谢埃尔多安在这方面表示的支持。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I want to particularly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id putting together the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Finland and Sweden, and all the incredible work you're doing to try to get grain out of Ukraine and Russia. I mean, you're doing a great job.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拜登总统在会见北约秘书长斯特鲁伯格的时候呢，也宣布了美国要强化在欧洲军事存在的五大措施。那么这五大措施呢，分别是美国的陆军第五军研的指挥部呢，将会设在波兰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那么这也将是美军在第一次在东欧设立一个常驻的军事指挥机构。那么另外也会向英国增派两个 F-35 的这个战斗机中队，另外也要跟德国、意大利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此外呢，美国也将向西班牙的海军基地增派两艘驱逐舰。那美国也会强化美军跟北约军队在东欧地区的互相操作的能力。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白宫刚才介绍，白宫国安顾问战略沟通协调官呢，科比说完美国的六大项目的第六项就是扩大并且改善全球伙伴关系。科比也特别点出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次这个峰会呢，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以及韩国会受邀的原因。而就在科比发出了以上的言论之后呢，拜登总统就与韩国总统尹锡瑞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办了美日韩的三边对话会谈。那么在韩国总统尹锡瑞抵达西班牙的时候呢，他对记者表示说，北约已经成立74年了，原本是以这个安全出发的传统考量，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的安全考量扩展到包括了经济安全议题，包括供应链等等。而世界某一个地区的安全议题呢，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会产生涟漪效应。例如说呢，乌克兰的危机就会引起了印太地区国家的关注。我们看一下尹锡瑞怎么说。
또우크라이나사태가이러한그인식을더욱확장을시켰습니다그래이번에한국일본호주뉴질랜드같은이런 AP4 가이나토에참석하게된것도그러한공감대를바탕으로이제이루어진것이고그래서이인태지역과나토간의어떤긴밀한상호협력이더욱중요한때가됐고그리고특정국가를거명하기보다이런자유와인권법치를중시하는그런규범에입각한질서가존중되는그런협력을우리나토국가들과인태국가들이함께연대해서만들어가야된다
那我们知道呢，尹锡悦在日前才刚说过，如果中国这个在发动武力的话呢，也希望美国方面能够介入。而在今年五月的时候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与拜登总统在东京举办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也曾经表示不能够允许乌克兰的局势发生在印太地区，尤其发生在东亚。我们知道呢，之后拜登总统就说了，如果中国发生武力犯台的话，美国将会军事干预。当然之后白宫也有追加澄清说呢，美国说出此话是基于美国自己本身的一中原则，也就是基于台湾关系法三项公报以及六项保证。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在马德里峰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举行会晤，讨论了协调应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的问题。三位领导人都表示，三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非常重要。
And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further coordinate our trilateral effort, specifically with regard to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Ou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in my view, is essential.To achieving our shared objective, including a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I look forward to additional dialogues in this format as we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trilateral engagement. And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that DPRK's continued escalatory ballistic missiles and tests and potential for, to conduct a nuclear test.I'm particularly pleased that this meeting is taking place on the margins of this historic NATO summit, and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t includes Indo-Pacific partners of Australia, Japan, New Zealand, and the Korean Republic,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attendance of all four of these leaders highlights the global resolve to hold Russia accountable for its brutal and unprovoked war in Ukraine.And our shared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the 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香港国安法生效两年以来，超过10万香港人移居英国。在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际。英国各地将会有不少的抗议活动，一些欧洲国家也被卷入争议。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郑乐杰。乐杰你好。
林佳你好。
乐杰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民间啊，尤其是生活在那里的香港人会在7月1号举行哪些活动呢？
好的。其实在这2个年以来，已经有12万香港人搬到了英国。这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越来越强的。英国的估计是未来几年可能有大概32万人会搬来英国。还有就是今年10月这个签证会再扩大，就是包括18到24岁，他们没有这个护照，但他们父母有护照的话，他们这个子女就可以来英国，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我们知道在7月1号当天，在英国有11个城市有这个抗议活动，有集会，有游行，从南到北都有不同的城市，在香港聚居的城市就有不少活动。还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活动都是悼念，去年7月1号，一名男子他尝试刺杀香港警察，他失败以后就自杀身亡，这个事情香港警方一直没有太高调的处理，可能是因为太敏感了，所以他很害怕这个情绪会蔓延。但在英国没有这个限制，所以我们看到有些集会就用这个作为主题，在7月1号就是悼念这个试图刺杀香港警察的人。
那英国官方是怎么看待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呢？
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去年英国的一个声明。那刚刚好就在去年7月1号，英国驻瑞士的联合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大使，他在当天一个活动发表一个声明，就说他批评香港国安法，说他是违反中英双方在1987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说是中国违反了他的承诺。 所以他是说英国会继续维护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这个也是英国政府一直取态。我们看到昨天七大工业国 G7 他也有这相关的声明，说中国应该要遵守他对香港的承诺，保障香港的自由权利。所以英国在7月1日当天也很有可能会有相关的声明。当然我们也看到香港最后的总督梵定康他在有一本新的书，他有一个发布会在7月1日。我们可以看到这之前的活动我去过，他就当然是批评中国是对香港的承诺是没有完成。他也搞笑的说李家超香港未来特首的家人应该保持他们的英国护照，就随时候有用。所以这英国在香港最后的总督，他也是对香港现在的情况非常不满。
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比利时啊，就因为这个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的活动引起了一些争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这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在比利时香港政府买下了一些在街头行走的电车上面的广告，它本来是从6月7日开始就有这样的技术，在英文它写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的纪念，就说一个新时代稳定繁荣机遇，就是它的广告。当着这种人来很多网民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面投诉，最后这个交通公司就下令要移除，所以它出现了不足24个小时。这个交通公司的发言人就说他们收到很多投诉，内容主要是围绕北京镇压香港的意见人士，还有中国过往的恶劣的人权记录。这个发言人说公司内部它是有一个守则的，就是说任何有政治意味的宣传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就这个香港的广告就被分类为有政治信息，就不符合这个乐章。香港在欧盟的这个代表就说他很失望很惊讶，说制作这个广告时候已经很小心，没有政治信息，这个只是陈述，这是他的说法。但是在比利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布鲁塞尔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尿尿小孩的铜像，他在这个7月1日本来就是会穿上这个香港的特色服装，上面有写上香港这样的事情，有一条飞代表香港的飞龙，手上他会拿着一部平板电脑显示香港，那我们知道这个衣服应该是香港这个驻当地的经济贸易办事处所赠的，但是一个受到批评的比利时议员就说这个事情如果继续发生，就是对香港人的侮辱，对他们争取民主的行动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所以要求这个宣传要取消。
好的，谢谢郑乐杰在英国伦敦的连线报道。
谢谢。
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今年也是第二年香港不再有泛民主派举行的表达民主诉求的七一游行。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开启了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活动人士敖卓轩的社运之路。在国安法的管制之下，他认为未来的七一将如共产党所愿，在香港成为一个只有庆祝意义的日子，而不再有对抗政府、争取民主的意涵。
卓轩，首先请你先和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和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投入香港的社会运动的，你经历过哪些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事件？
我是 Jeffrey， 我现在就是在Georgetown 读博士，历史系的博士，也是 HKDC 的Policy and Research Fellow， 就是在这里做一些倡议的工作。我是从小学开始在香港一直长大的时候开始投入民主的运动，就是从第一次去示威是2003年，就是第一次的七一大游行，就是那时候是2003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然后一直在香港 有参与不同的，例如说反高铁的运动，反国教的运动等等。然后直到来到美国这里读大学的时候，从2014年开始雨伞运动的时候，就有在美国开始，组织一下，美国这里本地的一些，支持香港的集会和示威等等。然后直到2016年就回香港帮这个罗冠聪助选立法会，然后2017年加入香港众志，然后2019年就在这里加入 HKDC。我觉得你如果是深刻的话，我觉得雨伞运动其实也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时刻。因为虽然2014年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在香港，但是从小开始就是参与不同的在香港的社会的运动，但是是2014年开始就是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组织者，在华盛顿还有在纽约都有组织一下不同的集会等等。所以我觉得那个转变是挺重要的。然后一直到现在有继续做倡议的工作，也有在跟 DC for HK 也有在继续做华盛顿本地的不同的就是行动啊、集会啊、示威等等。
你刚才有提到说7月1号对你来讲呢，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嘛，因为你是从这一天开始呢，才是正式的踏入这个社会运动。那我们知道呢，2022年的7月1号又即将到来了，今年也是第二年香港不再有由泛民主派所举行的7.1游行。那我们也知道，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的期间呢，许多示威者他们在7月1号是占领了立法会，包括你所任职的香港民主委员会的总监梁继平，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已经被迫离开香港3年了。你怎么看7月1号这个日子即将的到来？而在港府的设计之下，未来这个日子对于在香港的人来说，会不会只存在主权移交周年这样子的遗憾？
对，我觉得当然7月1号是非常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日子，因为它是主权移交的那一天，也是为什么2003年第一次泛民主派要举办示威的时候选在7月1号。其实一直来说的意义就是，我们作为支持民主的香港人，我们要 reclaim 7月1号这个日子变成是反对政府的一个日子，而不是就是盲目的celebrate 这个主权移交的这件事的一个日子。那当然这个我们赋予7月1号的意义，因为有国安法的年代，就是失去了这个能够在香港本地继续做示威游行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在香港就是设立国安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希望7月1号对于香港来说，以后就只有可以 celebrate 7月1号这个日子，以后就不会再有对抗政府的意义。那当然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遗憾，但是现在越来越多香港人去移民去离开或是在海外重新组织这一个我们说的 diaspora 就是离散的群体的时候，像7月1号这些日子，我们在海外的一定会继续走出来，继续做不同的的行动，去延续这个7月1号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意义。
香港的新版教科书已经不再提及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据你所知，香港教材在最近的2年来有没有做出哪些比较主要的调整？那另外呢，我们知道当初14、15岁的黄之锋他是站出来反对课纲的改革，那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很难在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抗争了？
对，我觉得从1997年到反送中这段时间，当然香港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个自由可以示威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香港人走出来，然后真的是成功使得政府收回一些不受欢迎的政策，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是，第一是2003年，就是23条基本法立法，就是我第一次去示威的那一次，在小学的时候。然后第二次就是你刚刚所说，就是2012年，就是黄之锋一开始出来反对，国民教育这一个这一次的事件。那其实当时我们也知道，就算是阻止了。那一次国民教育作为一个专门一科在中学推动的一个科目虽然是成功阻止了，但是中国政府希望在中学的程度，然后从不同的方法去改革，就是使得中学生学在课堂里学的东西是一些知识，中国政府立场的一些事件，只是这个担忧一直都存在。而近年就算是一些有参与示威的中学教师或者有在被记录到，就是在课堂里面讲一些民主价值的一些老师，只要被一些亲中的，在香港亲中的报章就是点名的话，他们其实无论是他们本人或是他们的学校也会面对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一个 pattern 就是要从课室里面控制学生学到的内容，一直都是我们都是看到这个 pattern 的存在。而现在香港政府要把这个历史科的教科书内容改掉，其实也是fit 到这个 pattern， 就是也是进一步希望从历史的角度使得香港学生在课堂里学到的东西就是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而 specifically 在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香港不是英国殖民地这个理论，原因是因为根据联合国，就是殖民地是拥有自决权的的一个基本的人权。然后如果说香港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实背后的政治的含义就是说，香港人无论是以前或是现在，从来都就根据中国政府的想法，就是从来都不应该拥有自决权，就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殖民地，以前或是现在也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对于我来说，这个就是重新使得下一代不能够明白，好像我们5年前甚至是过去近几年，我们一直也能够是在香港看到有提出要独立的人，有提出要争取2047年自决的人，包括在就我本人，或是还有一些甚至是说支持香港归因的人，这些对于香港主权是不是属于中国这一些辩论，在没有国安法的香港起码是可以发生，但是现在是连讨论这个空间也没有。然后这一些不同的政治理论背后的的国际法的一些的根据，现在中国政府就要使得未来中学生也不会学到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担忧。但是肯定它不是一个新的政策，而是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在香港学校面对的问题也是有这一些。
在7.1前夕，香港警方推出了反恐举报热线，让公众举报怀疑涉及恐怖主义以及暴力行为，并且首次创立了赏金的制度，成功举报者最高可以获得80万港元。你怎么看这条热线在主权移交周年之前推出的意涵？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是共产党常常用的一种方式？
是的，就例如说，首先把边疆地区一些反对中央政府统治的一些行为说成是一些恐怖的主义的行为。我们看到在新疆，在西藏，过去很多年也是有这样的类似的定性。然后 甚至是说用例如说举报热线的方法鼓励市民去互相的去监控其他市民，或是就是人民去批斗其他的人民，在中共的历史上也是也是常常见到的。无论是就是60年代的文革，或是就像是比较近年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也是一些例如说女权的一些的组织或是劳工的一些示威等等，其实很多时候中国的公安也是要靠其他人民的一些提供的一些资料去逮捕一些就是反对政府统治的一些不同的组织者。所以对于我来说，在香港现在要推出这一个政策，首先肯定是要肯定是要使得香港本身社会增加这个恐惧，然后使得每天大家出门口或者是在街上或者是写任何的东西在网上或是说任何的东西也是要提心吊胆，就是不敢说或者做一些 potentially 可能会违反国安法的一些的事情，因为国安法的最高的 penalty 就是终身监禁。所以推出了这个热线当然是配合中国在香港高压的统治之下如何去 enforce 这一些像国安法的条例是需要依靠其他人去提供这些线部。所以我觉得无论是 practically speaking 它真的是有人举报或是symbolically speaking 就是使得香港变成一个更加监控就是 surveillance 方面，或是大家的情绪是长期处于一个惊恐的状态，我觉得都是这个政策的目的。
卓轩有没有关注有关香港新一届政府的组成？林郑月娥的班底有多少的保留？那从已经更换的人马来看，北京有没有再继续在追求这个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这个责任？
首先，我看到李家超作为就是2019年示威的时候主要打击示威者的一个官员，他现在做了行政长官，肯定就是代表中国政府已经决定要把香港就是变成一个警察城市，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police state。 然后例如说邓炳强他是继续留任是保安局局长，他也是一个警察出身的一个官员，所以一些重要特别是关乎关乎就是国家安全或是最高领导的层面的，都是看到这些有警察背景的人去控制这些职位。可以看到就是未来5年中国政府决定要在香港实施的统治都是非常的高压。然后当然也是有看到继续留任的，例如说这个财政司司长陈某波，也是看到中国政府是想在例如说商界方面或是对于国际贸易方面能够发出一个信息，就是哦，香港是一切是正常的。当然这个是他们希望发出的信息的，能不能说服国际社会呢？这个是我是很有这个疑问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